lo-fi.
The death of this lo-fi trend, I'd love to see. Yeah. Because it was not original.
Right.
It's not an original idea.
Right.
So it's kind of, I just think I'm... Okay, because if you have a good song,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how you record it. It's going to be a good song.
大家好，这里是地宝真电台，我是方宇。
安娜，
我们今天这一期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又是一个没有主题的节目。其实之前有一期是因为发生了一些意外，所以没有主题变成了有主题。今天应该不会有这意外了，因为这个还是你这边太忙了，对吧？
对，就是想准备说的一些东西都没时间准备，主要是
那我们在闲聊之前啊，我先说一件事儿，就是上一期节目，
你是要做广告吗？
有点关系吧，就是因为上一期节目我公布了一个微信号嘛，然后就是确实有几个人加我啊，他这个确实跟我之前在更早一期节目我就说过，我开始做一个澳洲留学移民中介这样的事儿，当时呢也是留了一个微博号，但其实那期节目传上去之后其实一点动静也没有啊，所以我就想是可能是因为咱毕竟小节目啊，听众基数有限，可能这也是正常，但没想到上一期我留了一个微信号呢，确实有几个人就加我，让我觉得我靠，现在的人看来是还真的是用微信沟通可能对大家来说是更方便更习惯的。不过就是说加我这些人里有的确实是在咨询一些移民留学方面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说加了也不说话，这不说话的人呢，我觉得大概也能猜到可能是出于好奇，是吧？听了我们节目，看到这主播留了微信号，加个试试。但是我这里就再强调一下，我这个号其实是主要是用来接业务用的，平时本人常用的号并不是这个，所以你如果
接客小号，
对，所以你如果说纯好奇想加着玩的话，其实加完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我平时也在朋友圈里可能就会发一些比较烦人的东西啊，广告之类的，对，所以大家就慎重一些。欢迎，其实我还是欢迎，比如说你即使不想咨询留学移民，你哪怕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对内容有什么看法，想跟我交流，我都很欢迎啊。反正，但是这个号就是主要是用来接业务啊。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好的，我再顺便就再说一遍这个号码，微信号是 SEEDRAU 啊。行，咱这事儿就说到这儿。
所以我其实是一分钱都分不到的呢。我也先事先声明一下。
你别这么说，你别这么说。那我们今天至于要聊点什么呢？我就注意到最近有一个电影方面的一个热点吧，最近不是在国内上映了一个那个什么，算是一个小众文艺片吧，叫《百鸟朝凤》啊。然后围绕这个片子后来竟然发生了一些比较有争议的事儿啊，就是说因为这片子讲的好像因为这题材的关系，讲的是好像一个民间手艺人的一个故事啊，因为我也没看过，只能大概说，就首先这题材就不讨好，然后自从它上映以后呢，拍片又很少，而且他这个导演是在我国是一个很有地位、很有影响力、也做出很大贡献的导演，叫吴天明。那么所以说上映以后呢，拍片又少，票房也惨淡的情况下呢，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反正最近吧，就是他的制片人是吧，叫这个方丽啊，有一次在微博直播里就给影院下跪啊，希望增加拍片。
对，
所以这事儿反正也出来以后，大家也众说纷纭。
对，所以那个就是我现在，我现在就在看那个数据嘛。
哦。
然后我发现还真的是，就是他是5月6号，上片的，就是跟美队是同一天，那个他的排片是只有0.1。然后呢，但是呢，到了他是哪天贵的来着？昨儿。还是
反正不是昨天就是前天吧。
嗯嗯，然后他现在，那你看他之前呢，第一天0.1, 0.2, 0.3, 0.5, 0.8，然后1.1，然后呢2.0，结果礼拜六的时候就变成了5.6，然后呢礼拜天，也就是13.9。
啊，这么多？
对，所以说。事实证明
这事儿没白干。
对，他等，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排片首周应该是下降的嘛，肯定是一般都是越来越往下走，越来越往下走的常规啊。如果像疯狂动物城这种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宣传，但是纯靠口碑后来起来的这种特别特别少，但是我一看这个还挺吓人的，就是一下就冲上来了。
那既然说到这个拍片问题，我就难免会想到之前不是那个还有一电影不也有过这问题吗？叫是《闯入者》吗？
哦，对对对对对。
他当时是不是也小小的逆袭了一下？
我不太记得了。然后我现在因为我刚才就随便看了一个随便看了一个票务网站的那个专业版，它不都有那些数据吗？然后这个票务网站我才看见它那个叫什么 banner， 就是那个怎么形容，那个叫就是那个对对对，就是什么什么那个积极支持这个片儿，还专门坐在，对对对对对，还挺神奇的，
哦，那你这个票务网站是那个各个影院的票务它都有？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算是，我就不说，反正就是肯定是，前三位的这么一个吧，就基本上是很强势的一个票务网站了，
等于他们也是利用这事儿做一营销嘛，就是说，等我们网站也是很关注这个的，是吧？
对对对，反正以目前来看还是有效果的。
那你这个你是没时间看这片子了，那你朋友圈里有人刷这电影吗？
就有大家有人刷，但是。我想想啊，基本上就是在头一周吧，大家就是说支持一下看什么什么的，但是不是很多，就那么几个，然后就下跪以后就是被刷屏。
那你朋友里真正看的人多吗？
我还没有具体的那个研究，但是我现在正在看的是就是咱们今天吧。今天他那个上座率是36.6%，美国队长是21%。
啊？
就说明他的上座率还高过美国队长。
不是，这美国队长上座率怎么会这么惨呢？这是正常的吗？
因为他已经第二周了嘛，就也差不多吧，算正常。
所以这种票房怪兽上座率也就这么回事儿，就这数字已经算是好的了。
对，因为我不知道啊，但我觉得像美队啊什么这种片儿，基本上首周除了就还是我说的，除了什么像疯狂动物城这种非典型案例吧，一般都是比如说首周末会特别特别，可能50%以上的上座率，慢慢慢慢慢慢就都会掉下来的。我可以再看一眼，你可以继续聊着，我再看一眼美队。
其实我主要就是想对这个影片的质量很好奇，因为我肯定是看不到的，然后你也没时间看，然后 因为就是说制片人下跪这件事儿为什么会有争议呢，就是因为我也看到微博上也有一些大 V 对他这种行为就有一些质疑。为什么质疑呢？首先他就认为这个电影的质量并不好啊，他主要就是说用一种文艺片用艺术来包裹了自己，给自己做了就是贴了个金吧，然后呢用下跪这种形式去等于说是类似一种道德绑架的那么一种方式去要这个拍片要票房，就是他又觉得这种行为就存在一些质疑吧。但是他也没有啊，我说这人是叫梁欢的，他反正道德上有多么批判他，他也不是，他主要是表达自己观点，就是说他看了这片他觉得这质量不佳，然后虽然他对这个导演也很尊重啊，但是他还是认为这种下跪要求增加排片的方式呢有点这行为不有点不妥，对于这件事最大争议应该也就是在这一点吧。但是像作为一个小众的片子大家都不会关注，他也没有什么宣传经费的情况下，你如何让大家去关注到这片子，好像也只能这么干了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在看，对他说那个他下跪完第二天第二天的那个票房是900多万，就超过了前八天的总和，就是说就是这个我也还挺吃惊的，因为我本来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大用。
对，我也觉得，
就是我也是这两天就偶尔看一看，但是我真的是忘了我从哪儿看的了，这确实是别人的观点，但我觉得有道理。他说因为其实可能没有，就是如果理性分析应该没有什么用，就是你你贵了，影院给你排片，但是影院也就是怎么说呢，他也肯定是先考虑自己的收入嘛，所以他不会给你排在特别好的位置，就是理论上说，所以说呢那还是不好的场次，那等于人还是不会很多。对，然后就是说其实你这个片下不下跪该看的人都看了，就是比如说他没有这个审美他不愿意去的人，你再怎么样你去剖个腹可能他也不会去看，就该不去的人还是不去，就该去的还是会去，也有可能就是说让那些想去看但是但是又犹豫的人他可能会怎么，我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有一些道理吧。但是现在这效果是立竿见影，我又觉得好吧。对，
这个立竿见影效果我觉得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对观众来说它还是有用的，因为它毕竟你没有宣传经费，你就等于是一闷头放映的话，你哪怕就算想看这类型片子的人，对吧，对文艺片或者对一些对这种题材感兴趣的人，他未必知道有那么一个片子上映，所以你把这事儿闹腾大一点儿，那还是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这片子，观众肯定会增多啊，那只不过是这个效果究竟有多大。然后关于影院那个吧，我之前也觉得就是说人家商家都是独立的嘛，他怎么会因为你第四代导演是吧，对中国电影贡献很大，或者说你下了个跪，行了我票房不要了，我美队少排几场，排你这个百鸟朝凤吧，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我后来一想，就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商业社会嘛，其实大家都在想尽各种方法去怎么说，去营销自己嘛，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票务网站，其实你影院增加一下这样的排片也是一种口碑营销吧，就让大家知道你这影院是一种有情怀，对对对，有逼格有情怀的影院啊，所以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效果。
但是我总觉得就且不是我总觉得这些事儿怎么说呢，我觉得它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你这次下跪了那你下次怎么办呢，就是你再遇到什么事难道所有的那个发行片方都要这样吗，我觉得真的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 就其实小众片儿，就所谓的小众片或者文艺片，其实在全世界哪儿它都不是一主流。就我觉得反正别的国家我不知道，在澳洲它也一样的，就是它永远不可能跟那个商业片一样。但是问题就是比如说它可能一个城市有那么一两家两三家的影院，就是它可能辟出来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二这么，或者是四分之一的时间或者场次，它就还是给到这些艺术片也好，外语片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它是一个很稳定的。就是我觉得这种的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吧。就是因为就这样，我就想到前两天那个北京电影节，就不是说什么几分钟就票都就是秒杀吗？
对，
就是其实
这是一鲜明的对比。
就其实大家还是就它就肯定是长尾，就所谓的长尾嘛，就是它的受众面肯定是特别特别小，就跟其他的比。但是这些人是存在着的，就是它再少它也是存在着。但是人口基数那么大，我觉得你有就现在那么多我不知道啊，那么多有钱的公司，他们去投这个投那个的，显示各种办法显示逼格。其实你投一个小影，就是哪怕让这个电影院一个星期排那么一两场两三场的艺术片，我觉得未尝不可呀。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就实现不了。就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对，就是说你专门弄一个艺术的影院嘛，全是这种片子。
对，北京的话其实比如说有几个，比如电影资料馆，但是那个可能太小众了，可能百鸟会偶尔会有一些，可能还是不赚钱吧，毕竟还是要赚钱。但是但说到这片儿，因为我也没有看，我真的是因为他那排片时间什么的，我周末也没有太多功夫。就确实是我反正我看着的人的评论都说这片儿就那么回事儿，确实是就那么回事儿。就是这下跪还是有点儿，但是就说你不能为了，你就不能老打着这导演的地位，来，就有人说这有点道德绑架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不排，你就对于什么整个第四代也好，对于中国的电影艺术也好，对于老前辈们也好，对于真正的艺术家也好，你就是一种不尊重，你就是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好像也就好像都上升到一个就是你必须得，就你不看这个你就不对什么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我觉得不太好。
对啊，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如果作品会好的话呢，你不用这么说也会有人去看啊。
是啊，是这个意思。
那你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这片子你会去看？比如说哈，就是说没有下回这事儿，你会是吗？
我就一直他那个之前就是在那个上片之前我就一直琢磨着，但是实在是那天还跟人聊还说，我说我真是没功夫，就是还是挺想看一眼的，因为就是也不会演，就是所有的国产的真的是所有的国产的票房那叫什么
毒药，
不是毒药，就是票房特别好的我都没看过。对，就是我还是多多少少还是想看点稍微有一点内容的吧。我实在是特别受不了那些国产片儿，特别受不了。我连美队都没看呢。
哎，我正要提这美队这事儿。
来来来，
我觉得好烦啊！
为什么？
那个，就刚才我说那个，质疑这个班小嘲讽的这个梁欢啊，他也在微博里同时讲了一下，就是顺便建议大家去看美队。然后因为美队三这个现在是一下子又 成为了这个热门的一个电影，然后大家都在刷。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说，哎，美队要上了啊，看大家又有的看了，我就想，哎，去年不刚上完吗？怎么这那么快又上了呢？这周期也太短了。后来，因为我从来不看这些超级英雄电影，所以对这些系列也弄得不太明白。后来我最近才琢磨出来，哦，去年上的那是《复仇者联盟》，对吧？就感觉这也一年四季老得看这些，就是说你不看你老得被这种东西刷屏，
是的，
就很痛苦。
我其实也有点，因为我特别不爱看超级英雄的电影。嗯，之前的那个什么，嗯，还是在澳洲看的呢吧，就是钢铁侠，
哦，
对对对。上一部钢铁侠应该是2年前，至少应该是我看的最后一部超级英雄系列，就是什么各种复联了啊，对，复联是我想记得特清楚，复联上的时候我们应该在青岛，
嗯，
在剧组，然后我们所有剧组的人，反正也不是所有的，就是我认识的，嗯，那天他们都组团去城里看复联去了，然后只有我跑去看了那个十二怒汉，
嗯，
咱们这儿叫十二什么陪审团还是什么我忘了，
十二公民，
啊，十二公民，对对对对，然后我是之前去看了闯入者，就是电影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我特别不爱看超级英雄系列，而且前两天不是还有什么蝙蝠侠超人，
嗯，
然后好不容易蝙蝠侠超人完了，然后又上美队，然后好不容易美队完了又要上 X 战警几来着我都不记得了，然后，
嗯，
X 战警完了又要上什么了，就是觉得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
对，就是说也挺奇怪的哈，就是不，
嗯，
并不是说咱只有咱中国观众爱看，全球观众都爱看，而且就是也看不腻。
嗯，是，嗯，就反正就 get 不到那个世界吧，我觉得是。
嗯
嗯，所以我也是挺，就人家一聊什么我就很嗯，就只能就露出谜一般的微笑那种。嗯，
既然说到这个咱不能理解的一些东西啊，就是说我最近看了一个真人秀啊，这本来也是我之前不能理解的，但是我最近看过之后就能理解了。
真的吗？
所以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最近就是不知不觉无意中看的，结果就真看进去了，而且还越看越喜欢，就叫跟着贝尔去冒险。这是一个，这贝尔啊，这个你以前听说过这人吗？
听，就是如果你想，我想的贝尔跟你想的贝尔是一个贝尔，
嗯，
就是那个荒，
啊，
wild 什么鬼来着？
啊，对对对，就是荒岛生存啊什么的。
嗯嗯嗯嗯嗯。
没事老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跟奥巴马一起拍过节目，就是，
嗯，
就这么个人。然后去年他就是等于在中国拍了一个中国版，请了一些中国的明星。这个真人秀这节目其实是去年大概10月份这个播出的，
嗯，
然后呢其实也是无意间，因为看了一个就是奇葩说嘛，奇葩说请了大张伟，然后呢我就看下面评论，就说那个就有人提到说大张伟他在那个贝尔那个节目里特别娘特别怂，你知道吗？就说一点也不像男人。我其实主要就想看看他在那节目里到底能怂成什么样，就只是想看看几眼大张伟他的那个丑态而已啊。结果这一看，
什么心态呀，
哎，
你？
因为大张伟平时给人感觉就是特嘚瑟那种人嘛，
嗯，
我想看看他就是真怂的时候是什么样嘛，就纯属一种猎奇的心理。本来就想看两眼那个就过去了，
嗯，
结果没想到就真看进去了，就觉得这节目特别有意思。然后我看完以后我也大概能 get 到啊，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喜欢看真人秀呢，大概的原因我也理解了， 然后我就先说一下就贝尔这个吧。他首先他一大看点就是说所谓的挑战人的极限嘛。他在片子里经常除了会做一些危险的动作，那个很好理解，什么就是攀岩，类似攀岩那种东西我也不太懂，从老高的地方拴个绳子就往下出溜，或者是往上爬什么的，这是一方面体力上的。然后呢，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心理上的，比如说他经常会让你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吃点蚯蚓啊，吃蚕啊，然后还包括那里特最恶心那个吃牛的睾丸，然后就是这种事儿，就是说你平时你是不会想象到有人会去做这种事儿的，就是而且你觉得哎呦那这么脏的东西你吃完还不得生病是吧？但是他在那节目里就告诉你，人在野外就人其实是还是一个动物，就是还是可以有一定的野外生存能力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吃的。你像我平时生活里我就有点洁癖，你知道吗？我就是东西一定得洗特干净才吃。我之前就是看见一女生从超市里买来葡萄，买完了就在路上随手就一边就吃起来了，我都特别惊讶，我看你怎么也不洗就直接吃。结果好嘛，一到这节目里你会发现，哦操，这些都是浮云，原来这人其实是可以
命运低级了呗。
对对对，就是说真的，你看贝尔他吃那东西真的一点障碍没有，还有吃蝎子，活蝎子，对，他们吃这些东西都是活的，然后活往嘴里咽。然后呢，首先一个挑战人类极限，你等于是一个大开眼界。然后这个特点应该是贝尔这个节目的一个特点吧，这不是每个节目里都能看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从这个节目里找到了一些，就是我估计其他的真人秀吸引人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请来这些明星嘛，然后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啊，比如说他们有的人会，但这个片子还好，就是说互相吵架勾心斗角几乎没有，很少，只是偶尔。对对对，这个编的这个问题我会一会儿再说，就是说这负能量比较少，但是我相信其他一些节目里或多或少也会有大家互相勾心斗角什么的，这也是一看点。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原来人家跟我说这个什么有些真人秀里还有一些 CP 设定啊，我都听不明白，怎么一开始我都不知道 CP 是什么，后来知道了
couple 是吧？
啊，对，后来知道了，我也不太理解真人秀怎么会设定一个 couple 呢？后来要可能大概明白，就是比如说这个贝尔这节目里这几个明星四男四女被分成了四组，就一男一女一组嘛，然后作为一个搭档，每次进行任何的冒险都是俩人一起上，这中间就会对吧，两个人的互动啊逐渐就会产生一些微妙的感情啊。结果这节目里就是最有意思，就是大张伟是最怂的嘛，他干什么都不乐意干，而且抱怨也是最多的，但是妙就妙在他呢本身特别幽默，很喜欢耍宝，他是这个节目里就是笑点担当，搞笑担当。同时呢他到后面就是也变成了一个特别大的看点，就是原来是那么怂的一个人，什么都不愿意尝试，到后来愿意尝试了，愿意去拼搏了。对，
但是都是编的呀。
那是这个我之后再说，你别着急。然后呢
不是，哎，
而且
然后你再多说一句，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是谁呀？
我这不正要说吗，就跟他在一起的叫、
哎、
叫张钧甯，你知道吗？
不知道。
哦，
你说吧。
我也不太确定我这名字念的对不对啊，就是他最后那个字很少见，他演的之前演过很多电视剧吧。然后呢我之前完全不认识，是一台湾的，说话特像林志玲，然后长得也不错。然后我之前完全不了解，之前印象里就是台湾的女的都是嗲嗲的，然后很娇气的感觉，但是这个女生是这里头最最女汉子的一个，干什么都特别牛逼。然后所以我当然这肯定也是有用意的，把一个特别强的女的跟张伟搭配在一起。然后这我是从 大概是第三和第四季的时候，一下子就被这节目吸引了，就是因为他们在进行一个，就是从瀑布上，一瀑布上就拽着绳子往下，从山瀑布顶上到山底，就那么一个活动，具体我也不知道这应该怎么叫。然后张伟就一贯特别怂嘛，然后挂在中间就动也动不了，使也使不上劲儿，不知道怎么往下爬。结果然后呢，张钰宁就很熟练啊，就是一直在指导他，就是说哎，你应该这么做这么做。然后这中间呢，就是张伟一不小心啪，就是他们其实是沿着瀑布边上往下走的，不会被那种最强的水冲到。结果张伟一不小心滑进那瀑布的中心处了，看着就特别危险。然后张钰宁就是就义无反顾啊，一点也没犹豫，就自己冲进去要把张伟拉出来。那一下，我操，这女的太让人喜欢了，你知道吗？就是说
都是编的。
就
我这一期的主题就是四个字，都是编的。
好，就是说编不编这事儿，这我的想法一会儿再说。就是说，从头到尾，就张伟这个人啊，一开始他的那种感觉特别窝囊，特别怎么着的，一般女的早会嫌弃死了，知道吗？就张钰宁呢，不仅说不嫌弃他，而且处处照顾他，而且遇到危险了，甚至不顾自己危险去救他，就让人看的哇，好感动。然后我要说，这就是说真人秀一大特点，就这种互动，这种可能会让人很感人的一些，或者说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互动，这是真人秀一大特点。然后呢，我想想还有什么。
你一会儿拿你那纸把你说的特点都记下来，然后我一项一项反驳。
好，然后可能主要就是这个，其实一个就是奇观性嘛，它探险啊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像这种 CP 啊，我也会用这词儿了，就是真的就是，而且他们确实啊，你要说有编剧的痕迹，确实是他们中间。张伟和这个人，其实这两个人是最受关注的一组趴档，而且我说实话，我看完以后，我都觉得，哎呦，参加这节目的其他人心里能平衡吗？整个的焦点就是他们俩呀，其他人戏都被抢。嗯，其他人说实话都不是特别有名，就是说，我其实都不怎么认识。我能认出来，就是有一个叫。香港演古惑仔的叫谢天什么吧，好像叫谢天华，是一个香港演员。然后呢还有比较有名的，
我要说我没看过古惑仔，你会鄙视我吗？
不鄙视，因为我也没看过。
好吧。
然后其他的就是最近演电视剧的一些电视咖了，我是真不认识啊。还有一个是体育，经常参加体育节目的一个女主播啊，然后确实都不算特别有名。然后反正这些人
没有啊、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了，反正本来也没人一名嘛。对吧。
对，反正就是说他们到中间呢还出现了一个决裂，是吧？就是说张伟实在是他从这节目一开始就老一碰到困难就老说我不录了不录了，到最后他真的就撂挑子了。然后就进行一个任务的过程中，张伟就撤了，就说我走了，不录了，就是跟经纪人说退这个节目。结果就是
来来请跟我读四个字、请说。
你是想说什么？
是都是编的、
都是编的。是我承认这些都是，就算都是编的吧。但是你想啊，那我就说回一个我对这种编剧的这态度吧。就首先这真人秀呢，首先你得承认它吸引人，就算你很清醒，我很清醒，这是编的，但是相信很多观众是，或者是知道，或者是只知道一部分，但是他们是不在乎的，对吗？他首先这种东西是很容易打动人的，那为什么大家会喜欢看呢？所以就在这儿，那我对这个编的态度就是，我也在想，因为我看这真人秀，我当然是希望，比如说我开始欣赏这个。张钰宁这个女的了，我当然希望她是真的了，对吗？要不然不让我白欣赏。然后我就在想，哎，我也会在琢磨，哎，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呢？我是希望她越真实越好，希望她编剧最好都不是编的，这些所有发生这些感人的事都是真的，这是我的希望。 如果发现它是编的的话，我肯定会对这节目打折扣，我也会对这个人的喜欢程度打折扣。但是问题我转念一想，我们平时看的电影电视那不都是编的吗？没有一个是真的呀，为什么我看的这么来劲呢，津津有味呢？为什么我要对
真、嗯、它不一样呀、
嗯、
它的设定是不一样，电影电视剧它本来就是所谓的 fiction 的、
嗯、
就是它就是一个 虚构的一个世界，所以你会、
就是、那比如说就算它设定不一样，但是你能不能有没有可能让你调整一个心态，你不把它当真人秀，你也不管它设定，你就拿它当一电视剧看。
嗯，可以啊。
对啊，那你那些所有的那种感情纠葛什么的，这种冒险的经历，你也不用质疑它是不是编的了，只要看得高兴就行了呗。
但是问题是真人秀，为什么叫真人秀？
嗯，
是说他首先给你的设定是这不是编，但他其实都是编的，他脚本写的恨不得比电影脚本还细。
嗯，
对啊，他的所有的都是很详细的，都有脚本的，都是你要说什么、嗯、你要怎么样起承转合，你中间要设置什么样的环节，然后就所谓你说的这些都是编的，都已经全部都设立好了、
嗯、
你就演就行了。
哦，这个一会儿我再请教你啊。就是说其实我本身对这个真人秀我也是很矛盾的，就像我虽然提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能当电视剧看当电影看，但是其实我并不能做到这一点，我还是希望它尽可能的真，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个真人秀它存在的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就是说你如果完全追求真实，你这节目没法看，一点没有人会爱看，那样一点戏剧效果也没有。
嗯，那这话吧不能这么说、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嗯、
就是像 Discovery 或者是 BBC 我不知道，反正 Discovery 啊什么的、
嗯、
他们就有，比如说我看过的不多的也不全乎的，嗯，就是他们出去那叫捕鱼的那个，
嗯，
就是他跟着一捕鱼船捕虾船出去就、
嗯、
就是其实那个你也不能说它是纪录片，
嗯，
它可能还是一真人秀，因为你出去它这个鱼呀虾呀的到底捕成什么样你也不知道，就这一趟船出去是空着回来赔好几百万好几十万美金还是怎样你也不知道，或者是那 Gold Rush 淘金的那一系列，就是它其实它是介于真人秀和纪录片的边界吧，他这个没法设，他可能有一个大设定，但是他设定不了我今天这船出去是遇着浪了还是没遇着浪了，我这一趟捕虾船我是能捕着虾还是捕不着虾，
嗯，
他这是没法设定的，但是他其实又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因为他还是有娱乐成分还有什么的话这还真人秀，所以说不一定说真实的就没有人看。
嗯
嗯，你继续。
对，所以因为我想到的就是一些以前啊，就是人家很多人就质疑各种的电视都有脚本啊什么的，比如说特别火的就是那个《非诚勿扰》相亲节目嘛，
嗯，
那个很多人都这已经不是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吧，你不用获得什么证据你都能看出来这肯定是演的，但问题就在于比如说那24个女生很多人都说哎，他们都是上来炒作的并不是真的找对象啊什么的，然后其实都是为了出名，然后呢可是你如果真找24个真想找对象的女的出来，然后也找几个男嘉宾都是真心实意想找对象的话，那节目真的没法看，你如果真找所谓的普通人真实的人上来的话，他可能到了舞台上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你怎么可能让他去呈现出一个好看的节目，对吧？所以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在觉得在抨击这些节目作假呀什么的，或者是什么都编好的剧本去骗傻子，可是问题是如果不作假我还是觉得很多节目都会特别无聊的。
反正我也从来不看任何真人秀，所以我也没有什么那个。
那你刚才说了，你刚才说的好像挺详细的，什么什么什么有什么剧本啊，就照着演什么的。你了解吗？
对
啊，你了解这些事儿？
反正有几个朋友，就是有一姐妹是刚刚结束一个真人秀，然后现在他们开始做另外一个真人秀。对，
哎，那你知不知道就说他那节目，有多少是真的，百分之多少是编的？这个能说，能有一概念？
百分之多少？我不，那我具体的我不知道。但是他们都是有专业编剧来编的，就从头到尾是有编剧。大编剧在把控，然后小导演们，一堆导演在那里写剧本儿。
所以就真的拿这个当成一电视剧来干是吗？
对啊。但是他们是这样，就是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也没有仔细问他这些事儿。就是他们那种是类似选秀的这种吧，因为跟这种明星参与还不太一样。他们就会他会肯定是先挑合适的人，
有故事的人，
对，或者是怎样，或者是然后他会特别深入的了解每一个人，然后呢他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征来给他们安排适合的剧情和设定，就人物设定。比如说这个人就是一个女汉子的形象，然后这个人就是一个小软妹，然后那个人就是怎样怎样，是一个比如说就有点像拉拉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人是怎么怎么样，那个人是一个暖男或者怎么样。他的编是说好歹他会根据你的本人的一些性格特征也好，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剧情发展也好吧，反正就这样做出来的。但是因为就像你说的，其实真人秀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素人，一种明星，但是可能大家都爱看明星吧。对，但是明星这种东西就肯定是假的啦，拜托。而且因为我并不想看明星，因为我知道他是假的，所以我并不想，而且没有什么我想看的明星。而且大家好像说能从真人秀里面看到真实的明星，真实他们扯啊，好不好？
哎，不过那个像有的明星在真人秀里真的很丢脸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在这个贝尔的节目里，那有一个男明星所谓的偶像嘛，他自己老说自己是偶像啊，有偶像包袱，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个，他在那里就真的就是就也还是那个从瀑布上下来那场，他说他有一个石头砸在他脑袋上了，然后他下来以后就那个炸了，知道吗？就是就跟贝尔抱怨，也跟节目组抱怨说这石头砸下来幸亏我戴着安全帽，我要脸朝冲上，我这不就毁容了吗？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以后还怎么工作？你们这节目组为什么不能把那个这些危险都排查一下？
来，
像这不是
来，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是不是？首先他很丢脸，你知道吗？因为旁边女生就是那些女明星都有点受不了他了。我操，这人怎么会这么傻逼，你知道吗？然后有的女，你像有的女明星旁边都挂相了，就一脸嫌弃的，就是说你有必要说为了一节目把自己形象整成这样吗？
那看你给多少钱了呀。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对啊，就是他人物设定就是这样，给他来，你以为他是真的就真的来，他都是我要在这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的人物设定是怎样的，大张伟的人物设定是怎样，你以为他真的就说走就走吗？怎么可能呢？你以为他真的那个要从小胆小变成了很勇敢的人？哦，我的天，好吧。
不是，你必须得承认啊，就是他们从一开始，你第一天和第十五天，他这一共十五天，你第一天到十五天，你无论什么人，你不写剧本什么的都会有变化的。你从第一天就开始吃虫子，你吃到最后你肯定不怕了，你第一天肯定怕得要死，这是很正常的。当然那个 大张伟那退出那点儿，我看当时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那个有点假，因为他之前他当时退出的时候干的一件事儿其实就是划一个竹筏，就是距离比较远，他比较累而已，他比他之前干的那些事儿说实话轻松多了，之前要不就特危险，要不就得吃点特恶心的东西，那个对我觉得对一个正常人来讲就是比较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底线的一个挑战，但是他就特别莫名其妙的就说干说不干就不干了，所以我觉得那在那一个点会发生那种事儿，我觉得有点刻意啊。但是像这个哈，像这些什么 CP 也好，或者是这些挑战这些剧情也好哈，像你说的已经反驳过了，都是编的。那像这个节目吸引我的，我一上来就说了，就是那种就是对人类底线的一个探索或者极限的一个挑战。
那
所以因为我是想推荐这个节目的嘛，既然你看不上眼，那你就把这一点，
我不是看不上眼，
你觉得吸引不吸引你啊？
那你可以直接去看贝尔原来的节目就好了呀。
嗯，对对对对。
对啊、
因为很多人也评论就说这中国版特别逊，就比因为这些明星就比较娇气，跟那些欧美的那些节目相比，就欧美那边尺度更大，更惊险刺激什么的。
反正我记得我特小的时候看那个 Survivor 吧，叫幸存者还是什么鬼，我就记得有什么让他们把那手伸到那个一个缸里面，全是特别恶心的虫子，还有什么让他们进一个什么缸里面全是蛇，但是跟你说是没有毒的什么什么的，就这种就已经就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前的类似这样的事儿。我说那个还是挺吓人的，就是真的是挺挑战的。但是贝尔这个、贝尔他自己那节目都已经就是他也是都是编的，但是毕竟他还是会教给你一些还挺实用的荒野求生的
说到这儿就是说
这
荒野求生的技巧吧，就是其实说到这儿就是其实中国这节目里并没有太多的技巧，可能就没根本就没达到那种深度吧，主要就是一些比较表面的吃点虫子呀，然后做一些比较危险、稍微危险有点惊险的动作，反正这节目最后压轴的一场戏就是大家一块儿喝尿。那里面那个，反正这节目吃饭千万别看。哦，对了，说到这个，你之前你说也看过，你知不知道就是澳洲有一个好像也是干这种事儿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人，而且还死了，你知道那人吗？
我只知道是那个抓鳄鱼的那个。
哦，他就是专门抓鳄鱼是吗？
我只知道这么一个，别的人我不知道。
我说的好像就是他，一个金发卷毛那么一个人。
对啊，就是那个 Australian Zoo， 就是他创立的嘛。就是在 Brisbane 那边吧，布里斯班那边的那个，然后他去抓鳄鱼，后来他去世是因为游泳被什么东西给蛰了好像是，然后就是特别就是很怎么说，就是所谓大风大浪都经过，然后在小阴沟里翻船那种嘛，然后他的小孩还不是还在那个就也是从事这个事业了好像。
哦，所以他那节目主要是抓鳄鱼，跟贝尔那个荒野求生还
不，他有节目吗？
哦，他那不是节目。
我真不知道。
哦，
我知道的他就是好像是说香港还是哪还请他抓过就是蛇呀鳄鱼什么的，他等于是那爬行动物的专家吧那种。我估计你说的应该是那个人。
对，
他有两个小孩儿，就从小也是跟着他各种干这些事儿。
反正其他的那些真人秀吧，我还是没什么兴趣，主要就是这个东西比较又有一些娱乐，然后还能 探索一些人类的极限啊，所以说我向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没看的，这当然这也是去年的节目了，也不是一个特别新的。那咱这个关于真人秀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反正就是因为安娜太忙了，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准备，所以今天这边今天这个内容就先聊到这儿吧。所以你现在忙了半天，你们那个魔兽这个上映时间到底定了没有？
定了呀，定了呀，6月8号。
哦，已经快了啊。
对，快了。所以然后门口还弄了一倒计时，每天都是撇着脸进屋，就不愿面对，就太忙了。就基本上每天都是半夜才能下班，然后活还是干不完。早上起来基本上6-7点就开始收邮件回邮件，跟美国打电话呀，跟英国打电话什么的，真的是挺崩溃的。
那这上映以后会不会更忙？
上映以后的前几天还好，但基本上就 OK 了吧，就没有这么细化的活了。
哦，
可能就是会发发稿什么的，
宣传啊这方面不需要跟进啊，发力啊，
就发发稿呗。
哦，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就是我们因为还有主创来中国的落地活动这一块就挺麻烦的。
现在就等于得给他敲定这些事儿，
对，所有细碎的事儿。对，而且比如说老会有新的一些东西发布，比如说发稿肯定就不用说了，然后比如新的幕后花絮啊，新的什么剧照啊，这个那个的，你就还得去弄这些事儿，反正就各种事儿都在一起。所以就会特别的忙。
行，反正这魔兽如果上映以后呢，希望你就是在发微博或者发朋友圈的时候呢，摸着自己的良心发，这个保留自己的人性啊，因为你要记住，你可是不看超级英雄电影的人。
但是我不是超级英雄呀。
是，这不都一个意思吗？
怎么说呢，其实还是不一样，就是超级英雄的设定是在现实世界里面的一些人具有超能力，而魔兽更像于指环王或者权力游戏，它那个设定就是一个魔幻的世界。
说的就好像你看指环王和权力游戏似的。
我看指环王虽然没有特别爱吧，就是说它的设定是完全不一样的设定。对，所以说并不能同日而语或者是相提并论。而且我们的导演是我男神的儿子呀。而且我们还有那个大家，就是你们的老公，不是你们，是那个女孩子们的老公啊。
吴彦祖。
对，虽然他演的是一谁也认不出来的怪物，哎，真是一头汗的。反正就是快了快了，快熬到头了。
相信这魔兽毕竟是一大 IP 嘛，首先它的玩家又不少，相信这电影也是很多人都很期待的。
对，我就多说一句的是，因为我真的不玩这游戏，我对这游戏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就是慢慢的随着现在，就说的我特别好奇，我特别想开一号玩。就因为它倒不是这游戏本身吸引我，而是就是我们会就是接触到好多玩家什么的。就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他们真的这个游戏真的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这件事儿是令我特别好奇的。
你们会不会做一些关于这些玩家的报道啊？
对啊，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赞助商他们也在拍一些小的纪录片，我们自己也在拍。然后因为 我们不是有主题展吗？之前在成都，然后现在在上海。明天应该上海结束了吧，然后就会搬到北京来巡回。就是我们同事有团队，他们会在那展览上就是随机的采访一些去看展览的人，然后就是真的哦，这个可是真的，就是真的有什么大老爷们儿就哭了，说着说着，就真的有说不下去的，然后
是这个，因为我忽然也想到，就是说，虽然我也不玩魔兽，但是这东西确实从我大学开始就很多人都爱玩，所以说这也有这么长时间了，它也是一个可以拿来贩卖情怀的一个东西。
就我倒不是说贩卖不贩卖，就是可能我无法理解。
我并不是说贬义，我说贩卖情怀并不是贬义啊。
就是，所以我就特别想理解他们的，就真的是哎，怎么就这么深的感情？然后
对，
就是他们的，可能真的是他们的青春岁月，就像摇滚乐对于我来说一样，就是它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就真的是好多人是因为这些事儿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轨迹，然后以至于可能他都离好多人。可能我们的大部分人他都不玩了，可能他有好多年不玩了，但是就是现在提到他们就还能够那么激动或者怎么样，就是令我特别好奇。所以这件事还是挺神奇的。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就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实况足球20周年，他们那公司发布了一个广告片啊，就是纪念的宣传短片，拍的特别，就是所有从当年最开始玩一直玩到现在的人看了都会泪奔的一个宣传片，讲的就是一个男的已经是一上班族了，然后梦回这个儿时是吧，或者是大学时期，他跟他的几个小伙伴在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小屋里打游戏，那里真的就是他们每一个对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场景，所有当年玩过那个游戏的人都会知道那里面是一个，都会戳中他们，你知道吗？就是说比如他们里面提到每一个球员，可能都是当年大家都会印象很深的特别喜欢用的球员，都是那种有经历的人都会懂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20年了嘛，就是真的就特别让人会感慨，所以我真的还挺希望，就是说你们这个魔兽上映的话呢，就是希望也能会出现这种能够打动人的一些宣传的，不论是短片也好还是文字也好，是吧，就是说能够唤起一些人的回忆吧。
对，就是反正之前一直都有就这样打情怀的东西。反正我看了我就有的时候还真的挺感动的，看有些故事。还有一些特别逗的也挺神的。哎呀，各种神奇的故事吧，我觉得就所以我就是以别的就是对我很重要的那件事情来套用，我觉得可能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这节目就先聊到这儿，然后咱最后还是得想首歌啊，放个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好像也不会有人听。但是我不知道啊，我就是这么随便一想，但是我觉得你也听了吧， Radiohead 不是发新片了吗？那个我们觉得反正也不搭嘎，咱们就干脆就不搭嘎着呗，就放 Radiohead 呗。然后 Radiohead 是这样，他那个他之前第一波单曲我忘了是第一波还是第二波，叫那个 Burn the Witch， 好像是 Burn the Witch 吧，我不太记得，就是烧死那个女巫。然后因为我刚看了 The Witch， 我可以简单说两句，然后如果呢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聊，但是呢反正正好就是生拉硬套的反正把它给连上了。就是我记得咱们之前讲恐怖片的时候，我还强力 就是期待过这部片儿，就是因为它好像上一期一直在拖一直在拖，然后我前两天好像出来的资源我终于给看了，就特别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强烈建议你看一下。
好像澳洲现在院线有
啊？真的吗？现在才放啊？
好像，那也有可能我记错了，你接着说。
嗯，就叫 The Witch。
嗯，
嗯，因为这个片儿吧，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恐怖片儿，而且呢它叫 Witch， 然后就会让人想到女巫布莱尔，然后呢结果跟女巫布莱尔完全是两码事儿。
嗯，
然后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恐怖片儿，嗯，我也不想剧透，但是我觉得，但是好像像一些评论上是两极分化，就是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的特别不喜欢，嗯，但是我是属于还挺喜欢的。
哦，澳洲现在确实在上，嗯。
啊，真的，你去看吧，你去看吧。
嗯、
但是我又怕你会，哎，对，算了吧。因为他那话听不懂。
哦。
他是那个，嗯，一八几几年还是一九几几年的故事，是那种古，就是五四时代，新叫什么文言文和嗯现代语，就类似这样的交替，就是他会用一些还是古英语，也不叫古英语，就还是那种英文和我们现在的英文结合起来的英文，而且口音特别奇怪。
嗯嗯，
就是等于是
英国片儿呢，
是美国片儿，但是它的故事相当于是那种第一批移民，
嗯，
去美，就英国人去美国开拓新世界，
嗯，
那个年代的，等于他们说的是有英国口音的英文，所以挺难懂的，
嗯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因为我好多我还得看字幕，要不然我也看不明白，但如果你有瘾的话，你可以先去电影院看一遍，然后你再回家看一遍带字幕的。如果要我要有条件的话，我是会这么干的。
我觉得我应该先看一遍带字幕，然后
但是你就没有梗，但是那梗就没有了呀，就是一些咦那样的东西你就会丧失掉了，
不吓人了是吗？
对，然后我就特别希望、哦、然后特别希望那个这两天不是戛纳吗，我特别希望、
嗯、
朴赞玉的新片和罗红镇的新，对，和罗红镇的新片、
哦、
就是那个黄海和追击者、
嗯、
就是他的第三部长片都上了、嗯、我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
嗯、
就是那种百爪挠心的，但是又看不着，特别生气。
我也挺期待何正宇欧巴的。
好吧，嗯，
那咱
所以说远了，说远了，对，所以说放一首 Radiohead Burn the Witch， 然后那 MV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推荐一下。
好，就是这首 Burn the Witch 啊，那我们最后在这首歌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下回见。Yeah.